好，这样我们翻开讲义24页。我们上个礼拜说到阿弥陀佛跟阿处佛嘛，阿处佛就是在东方世界，阿弥陀就在西方世界。这个是在我们初期大乘，初期大乘非常重要的两个净土，两个佛。我们说到这个二佛二净土，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那就好像太阳是从东方归到西方，所以这个是表示什么？就好像菩萨的修行是最初是要证悟法性，证悟法性发菩提心，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说二道五菩提，都有听过吗？《金刚经》讲的二道五菩提，这个的发真菩提心。就是明心菩提啦，我们说二道菩提的第三个菩提就是明心菩提嘛，明心菩提我们刚开始第一个菩提就是发心菩提，二道五菩提的第一个菩提那才是世俗菩提，像我们现在还没有见法，我们说要发菩提心啊，那就是世俗菩提心啦，那等到真见法了，真见法性，我们发的菩提心，那就是明心菩提了，就是这边讲的真菩提心了，发真菩提，因为证悟法性的嘛，从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修行到成佛，就好像太阳从东到西了，所以我们说阿处佛国土，阿处佛是种在什么呢？种在自证嘛，自证法性。阿处佛国土是种在正真的如如见道嘛，见如如法性嘛，阿弥陀佛国土它种在果德的光寿无量，佛德嘛，佛究竟佛德光寿无量。我们本来讲说无量是一切德，一切功德都是无量，但是因为众生重在光明跟寿命，所以阿弥陀佛就会无量光无量寿。刚开始是无量光，渐渐后来就无量寿，因为众生给你选，要选无量，要选光明，还是要选寿命啊？我想基本上都要选寿命了，所以后来就多说无量寿了。在密宗它有五方佛，东方是阿处佛是金刚部，金刚也就是不动嘛，也有坚牢不动意了，金刚。那西方阿弥陀佛是莲花部，莲花部也有是庄严佛果的意思嘛，华严经嘛，用花来庄严佛果。所以这一东一西的净土是说明菩萨从初发心到成佛的完整的菩萨道，完整的菩萨道。也可以解说弥陀是本性智，而起阿处的死结了。为什么导师会在这边会这样的解释呢？因为我们前面在说明过程当中也有说先弥陀，而就是弥陀跟阿处佛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前面有分析到，有的是先说弥陀再说阿处佛，也有说就是说互为师弟了，互为师弟等等，有这样的说法嘛。如果这个的解释就是先弥陀而后阿处，为了解释说明这个，导师就说也可以说明弥陀是本性智，而且阿处的始觉了。那基本上本觉始觉，这基本上是随顺什么而说的呢？随顺 大圣起信论而说的了。好，接下来本来是应该是完整的菩萨道嘛，东西两个净土，这个导师是根据就是在整个的初期大圣经当中看到的，这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在印度 佛教界初期大乘的印度佛教界的看法啦，这样了解吗？印度初期佛教界的共同看法就表现在这两个净土当中了齁。但是现在的念佛者丢下了阿处佛的一边，而重视到西方的一边。不知道如来果德的无量，我们要得到像阿弥陀佛果德的无量，无量佛嘛，一定要从哪里来呢？一定要从菩萨自证的不动而来，一定要先见到这一部分才有可能得到如来果德的无量啊。也就是说，唯有以无所得来，才能够得无所爱了哈。无所得才能够得无所爱。所以，我们二道五菩提先有什么般若道？般若道主要就是要证真、证实相。那证实相之后，才有可能方便道了哈。忽略了理性的彻悟，如果不能够彻悟实相，理性就是法。如果理性就是我们讲的实相了哈，就不能实现果德的一切了哈。所以特重西方净土，如果只是特重西方净土而不重，没有不重视东方净土哈。就不能不专重，一定要专重在依果德而起信啦、啊。能了解吗？就是如果特重在西方净土，就不得不要从重依果德而起信啦、啊、就是重在信养信啦、啊。这样的话不了解佛法的真意，这样依果德而起信，不免于一般神教的唯众信仰一样了哈。唯众信仰一样，一般神教就是这样嘛哈，就相就要信他。像你如果要研究什么叫上帝哦，那他们是不允许的了哈。更何况是要说成为上帝，那更是不可能的了哈。如果专重在依果德而起信的话，那就很可能跟一般的神教唯众信仰一样的了哈。如果在大乘佛教的渐前发展当中，在大乘行者的完整学程当中，如果以这样前提佛法来看的话，理智的彻悟与事相的圆满，两者是缺一不可了。在印度佛教本来就有渐渐偏颇的倾向，印度佛教就有了，但是在中国佛教却始终是走向偏锋，不是忽略此就是忽略彼。导师举了这个例子的，例如禅者，我们禅宗不是渐修，三藏教典都成为废物了，那顿悟嘛，哈。净土行者的专事果德赞扬，很少求福智双福慧双修嘛，而不求自他坚立，只求离此浊世往生净土。所以阿弥陀佛以西方极乐净土大家都知道了哈，但是东方的阿处佛国就基本上就没有人听到，就算是听到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哈，或是什么，这可以说是净土思想的大损失了哈。不知道我们共修到现在哈，这句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啦，这是净土思想的大损失啊哈。这个纵然决定要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纵然是这样哈，已经下决心要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抉择之后要往生哈，如果不了解东方净土，也是你的大损失。这样了解吗？这样了解吗？因为专重在西方求生净土，自己可以去观察哦，有没有变成哈、哦、跟专重信仰。尊重信仰，有没有齁，要把我们自己应该要做的，本来就应该要走的，连到西方极乐净土也要做的那一部分，我们应该尽的责任齁，尽的力量那一部分，也不知不觉当中齁，要让阿弥陀佛来负责齁，我们说过嘛齁，就是我们还要我们自己的愿力这一部分齁，也希望能够要求佛的本愿力更大，这样的齁。这部分都非常有关系的齁、哦。如果我们真的看清楚，纵然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纵然是利他他利法门，也不能够忽略掉我们所需要的智力了哈，我们所需要的智力是什么？要跟佛的本愿力相应这一部分。如果我们大家能够从这个地方去观察，我们就知道，东西方净土，如果我们不了解东方净土，是也是我们的一大损失哈。其实我是深深觉得哈，这样的知见实在是对于我们在要求生西方净土哈，是有很大的帮助哦。它会让我们哈老实的去记住我们应该要记住的这一部分，这样了解吗？我们一般净土法门，最常会听到就是老实念佛，就是最常听到这个。但是要真正的死心塌地的老实，在我们的内心最深层的地方，也是死心塌地的老实，那不容易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阿弥陀与弥勒了哈、哦，我们看前面的阿弥陀与阿处佛哈、哦，这东西方净土都是什么呢？他方净土，他方都是他方净土哦。那现在的阿弥陀跟弥勒，阿弥陀是他方净土，弥勒净土是我们此地的净土，这样知道吗？纵然是都率净土哈、哦。他还是在娑婆世界齁。我们再看这两个来比较了齁。阿弥陀佛有净土，弥勒菩萨也有净土。现在就来看这两个净土的关系了齁。我们前面有说到了齁，弥勒菩萨与月亮有关系了。阿弥陀佛与太阳有关系齁。我们说过嘛齁，阿弥陀佛是太阳，跟太阳有关系，是太阳神话，太阳有太阳神话嘛齁，是对这个的净化齁。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会齁，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导师以为说，导师的意思是在说阿弥陀佛只单单是太阳的净化，千万不要这样误会齁，都不一样齁。很多都有这样的问，好像说这样一听说起来，太阳阿弥陀佛，只是太阳的进化而已啊、哦，不是这样，而是阿弥陀佛是无量的，无量佛的功德是一切都无量的，只是为了摄受一些众，摄受一些对太阳神话的那些众生呢、啊，哈，或者是说对于对于有那样的众生 主动的哈，把太阳的神话、太阳的神话的这样的神话，把它进化成什么呢？进化成阿弥陀佛的无量光，这样了解吗？不一样哈，也进化什么呢？也进化我们，因为在阿弥陀佛本来就重视在无量光嘛，哈，他重视无量光，也老是这样的说法哈，把说这是进化太阳神话的进化哈，这也包括在佛弟子，这样知道吗？我们佛弟子本身也有可能趋向这样子。我们如果了解了之后，我们也能够净化我们对阿弥陀佛的对阿弥陀佛的看法，这样知道吗？这都要观察哦，观察我们一起共修之后，都要观察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的功德，我们到底有没有更净化，更依佛法的自见来去见阿弥陀佛。同样我们说过嘛，齁，念佛有四种念佛：称名念佛、观相念佛、唯心念佛，还有实相念佛吗？所以我们同样是念阿弥陀佛，齁，也有这四种的念法不同哦，也有这四种念法不同。所以阿弥陀佛他不单单现能够现那个金色身，金色身是属于相好嘛，齁，相好庄严，不单单是只有现金色身，他还有法身嘛，齁，还有法身，只是一般现在我们念阿弥陀佛是都是重视在色身，都是重视在色身。但是你要见阿弥陀佛，不单单是可以见他的色身，也可以见他的法身啊。还有也能够不单单是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当中我们也说过嘛，观相念佛有两种相，一个是色身相，一个是法身相，就是功德相。我们一般现在都重视在色身相了哈。为什么会一再说明这些呢？希望大能够帮助大家了哈。一方面不要误会导师的意思。一不误会导师的意思哈，就已经就是在说明哈，我们对于净土法门有更深的一层的认识了哈。月亮与太阳的光明是不同的。阿弥陀佛如太阳的光明，那是什么呢？属于永恒的究竟的光明，光明藏嘛，光明藏。因为在西方嘛，我们中国认为说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了，那是中国人的看法。说印度人的是怎么样呢？然后他落入西山的时候，一落下去的时候，哎，他认为太阳不是没有，太阳是在西方，这叫光明长了哈。藏在哪里？而且哈，西方，然后早上哈从东方升起哈，哎，那是从西方长的那地方哈，再从东方升起的哈，那是印度人看法了哈。而弥勒菩萨如夜光的光明，夜亮的光明，那夜亮是在黑暗当中嘛，黑暗当中救济众生啊。西方净土是代表佛国的究竟清净庄严，弥勒净土它代表什么呢？在五浊恶世来实现净土，理想的净土，它是在五浊恶世实现理想净土。月亮是在光明嘛，哎，月亮是在黑暗当中救济众生啊。那我们五浊恶世就是好像黑暗嘛。也可以说西方 净土因为是他方净土，容易被误会成逃避现实，而弥勒净土就是这个世界而成为净土的哈，而为净土的了。阿弥陀佛是十方净土的特殊化，弥勒菩萨也是这样哈。弥勒菩萨怎样呢？就是他虽然不是十方净土的十方诸佛的特殊化，但是是什么？此世界中一切佛的特殊化了。这什么意思呢？就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哈，是贤劫了哈，贤劫，贤劫有千佛出世。《正法经》那就这样说了哈，临终时面见千佛，不堕恶趣，以命中的时候身兜率天。你看这个都是在什么？命中的时候面见千佛，这就是贤劫的千佛嘛，哈，身兜率天，就是往生弥勒净土，那跟观无量寿经等等哈，修阿弥陀佛光，阿弥陀佛嘛哈，修观阿弥陀佛，能够见十方现在佛而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一样嘛哈，是一样。只是一个是见十方现在佛，一个是见这个世界的贤劫千佛了哈。若耶果得的就果德功德的究竟圆满说齁，如果也这样来说的话，弥勒净土是不如弥陀净土的了齁，圆满果德来说，当然是弥陀净土是圆满的嘛齁。但是耶切身处世的现实是世界说，耶贤劫中人说，因为我现在是贤劫嘛齁。而希望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世界的苦痛得到救济哈，那么月光童子出世以弥勒净土是应该更切合实际的了哈。我们学佛应该是求成佛的究竟圆满嘛哈，这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对于当时当地的要求进化，应该是正确而需要的哈。尤其我们现在还在修学位。修学位啊，修学的阶段嘛哈，在这一点上，弥勒净土的现行才有特别的意义。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只是一味的求得说啊，弥勒净土比较容易比西方极乐净土比容易往生哈，或者说比较近啊等等的齁，这个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了齁。一定要看到弥勒净土的信心，是因为它是在什么呢？弥勒净土它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成立的了齁。弥勒净土就是要求我们这个世界的净化，要看到这一点哈，我们说弥勒净土才有意义啦。嗯，不要只是看到说，不要只是说，因为它比较容易去，我才往生弥勒净土，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哈。我想在这里哈，再跟各位说明一个观念哈，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连到那里都还是一个问题，我怎么还去关心到这么多事情？就像台语有一个叫什么怎么讲啊？车家都好像这个了解吗？哈，那个车家都不叫，意思就好像说，我要先让我达到什么哈？再来说了哈。那你不要说到很远的这个观念，不是这样的观念哈，不是这样的观念。了解了这些，对于你要做的一切哈，就更有力量。这样了解吗？我说哈，随便讲一个， 了解了这个，对于你说我要往生极乐，等到我见佛悟无生，我再来回娑婆度众生。假设你往生了，你对这个的观念你会更清楚的了解，这样了解吗？更清楚了解我为什么要回娑婆度众生。而虽然我们说不为安养，不为安养，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苦，我才往生极乐嘛。我极乐往生极乐，我们见佛悟无生啊，然后再来不为安养，不就是还是很安养的到这个娑婆来度众生，我那时候不会受到苦的，不为安养。纵然是这样哈，但是你会对于我要再回娑婆度众生的这样的意义，你会在这个时候就会更亲切了解，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都可以帮助到，甚至你这样了解之后，说不定你对整个的净土法门有不同的看法，不是否定以前，而是又有浅深不同嘛，你看到更深的，那说不定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转我们的根性，这样了解吗？说不定，纵然没有转根性，往生极乐的修行过程当中，你往生极乐，你要修行嘛，你的力量，也会更大，这个我们都要自己去观察的，不要只是说，我听到这个，了解这样的意思，了解这样的意思，而不去思维那个那样的之见，产生的力量就不大，千万不要因为这样来说，我知道很多也没有什么受用，力量不大，那个是我们的修行闻思过程当中我们的方式不对，我们佛弟子的修学闻思的方式不对，而不是闻思的力量只有这样，这样了解吗？在佛法的闻思一定具有力量，就有它的力量，就能够在我们的身心上产生力量。我们以前有举过一个例子嘛，就像我们在职场，我们有时候会职场训练嘛，他可能会讲一些技术上的知识嘛，如果你还是散散的，就是这样知道，你回到职场没有办法用，但是你在那个职场训练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我会用，这个我跟我以后要上工作有关系的，这样你去了解那事实就不一样哦，你会去思维哦，他知道吗？一定会思维，自己去回想，就这样去比较，你就这样去比较你在现在我们共修的时候你是怎么心态，这样了解吗？共修之后你回家，你对你所知道的那些佛法的知见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去了解它的，要这样去理解，要这样去观察，那真的要这样去观察哦。如果你这样去观察，你所得到知见给你入心的这个就会更有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阿弥陀与药师佛了，看到下一页。我们现在说药师佛也是东方佛嘛，早期初期大圣的东方佛土是阿处佛土了，阿处佛土。我们说阿处佛土是重视在什么？菩萨大行，重视在菩萨自证的这一部分的，好，我们先来看关于药师佛，药师佛与密部有关系啦，密部就是密，就是秘密大乘的密部了，密部有关系。他最先看到药师佛的，最先看到药师佛的，他是先建议什么密部的灌顶神咒经的，从药师的名义来说了，是表示佛是大医王， 能够救济世间疾苦。从药师经，药师经我们就好像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嘛，药师佛就有十二大愿，而且有夜叉罗刹来护法了。这是早期的杂密了，早期的杂密。在初级大圣经当中是没有他的地位，就是在初级大圣经当中是没有药师佛的了，没有出现。此经译到中国来就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对于药师佛他是在东方世界嘛，而东方在中国来说就是象征的生长的地方，代表生机，所以演变为什么现实人间的消灾延寿，有吗？消灾延寿药师佛嘛，阿弥陀佛在西方，那西方在中国人，西方是代表什么呢？秋天是属于肃杀之气嘛，是死亡的象征。净土安乐集，那中国人所集出来的嘛，净土祖师，这是中国祖师所集出来的嘛，就解释，就这样解释哦。就解释说阿弥陀佛，阿弥陀净土何以在西方，他就这样说哦，日出处就是东方嘛，是生，日末处就是死，就这样，介于死地神明契入嘛，介于死地神明契入，其相助变啊，就是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嘛，日末处明死嘛，日末处明死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法藏菩萨愿成佛在西，愿成佛在西悲接众生，他是这样的，就这样来说了，他就这样解释哦，就是在这样解释为什么在西方，不同了，他就把它解释成西方是死了嘛，肃杀之气的嘛，西方净土变成人死后的所生处了啦，就这样解释了，这在中国尤其是什么跟药师东方药师佛之间互相对比的时候就这样了，对比之下东药师琉璃光净土就是什么消灾延寿，那西方就变成这样了，变成死亡人死后的所生处了，所以东方药师佛变成现身的消灾延寿，西方的阿弥陀净土就变成死后的往生。这个是在中国人的心中有意无意之间就是这样很明显的划分了，所以在西方净土盛行以后，佛法就被我们佛法本来不是只有净土法门嘛，也不是只有净土法门，也不是只有西方极乐净土嘛，但是整个的我们中国佛法在西方净土盛行之后，就是我们佛法看起来，整个的中国佛法看起来在西方净土盛行之后，佛法就被人误会，学佛就是学死。到此阿弥陀佛的净土思想可说是变质了，看啦，现在我们最多能够听到阿弥陀佛就是人死后放阿弥陀佛了，这样吗？不是，佛法在什么地方最能够看到殡仪馆等等的死，或者说人死了才请法师去怎么样，都是在那个地方看到，这样了解吗？不是说佛法，因为佛法是宗教，本来人死的时候本来就是要有一些宗教的慰藉等等，佛法也能够在那边帮助是没有错，但是如果是变成佛法只能够在那个地方，佛法只重视在那个地方啊，佛法就太可惜了啦，就变质了啦，这样了解吗？而且西方极乐净土真的是只有这样吗？西方极乐净土是无量光无量寿呢，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我把它变成误会成说佛法是佛法被误会成学佛就是学死，这在我们净土中也常说的哦，在我们佛法后期的佛法，比如说很多佛法也在讲说学佛就是要学死啊，学佛就要信鬼啊，等等的，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都把佛天化了嘛，天化了，天化就是神化了，把佛都神化了等等。这一部分啊，我们圣佛弟子的这一部分啊，要有非常大的警觉，这样了解吗？我们既然身为佛弟子哈，就好像我们一个家庭嘛，你这个家庭的门风啊哈，败坏了哈，因为我们对这个家庭，我们就要起警觉性了，是不是？一样哦，我们身为佛弟子，我们自己佛弟子，我们对于这一部分，我们要深深的警觉到。千万哦，这个还是一样哈，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千万不要说，我是在家弟子啊，我在佛法当中哦，也算不了什么了哈，或是说我现在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事情了，千万不要这样的想法哈，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了哈。其实了解这样的观念哈，对于你自己本身，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哈，帮助就很大哈。先不要谈说我们要帮助佛教了哈，而是说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们自己的修学过程的动力哈，知见，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去修行的帮助就非常大。想了解吗？试着去这样了解哈。而我们自己能够帮助自己，我们才有力量能够帮助佛法，帮助你相关的人的哈，能够帮助到自己，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别人的。现在的佛法是怎么样啊？我们要问说现在的佛法是什么，那就表现在我们佛弟子的身上啊。你不要说没有啊，不要说没有，跟你接触的人啊，你跟他就是看你哦，就是看你嘛，跟你接触的人啊，你家庭啊，人比如说啊，家庭啊，别人没学佛，家人没学佛啊，我们学佛，对家庭的家人好，什么叫佛教？就是看你哦，没有错吧？对哦，那时候你就是代表现在的佛教，能了解吗？而你所代表的佛教，对于你的相关的人哦，那才重要，能了解吗？那才重要，所以这一部分哦，都千万不要忽略掉哦，真的不要忽略掉。西方净土本来是代表无量光无量寿永恒的福乐的圆满，这哪里是一般想象的那样啊？哦，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我们就真的去了解阿弥陀佛还有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去了解的话，对于假设说你对于信愿要去那个地方的，你真的这样了解的话，对于你要念佛会比较容易死心塌地啦。这个不要以为说是说假的哦，就好像我们虽然没有去到台湾大学、清华大学等等的哦，但是你知道他哦，如果要你去的话，你要让你选，你一定选他去那个地方了，是不是？那纵然再怎么考试，第一志愿填他，虽然说就是要填他。这表示虽然说我们对于那个我们就太了解嘛，能了解吗？所以我们说不能够起，就是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又三天晒网再怎么样的，那是真的对他没有起信心的，是真的没起信心。你说有啊，但是对于佛法的标准你是没有起那样真正的了解到那一部分。这都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啦齁。 看到我们刚才讲嘛，一个职场的一个训练啊，职场就派你出去哪里去学习的话，你就是因为知道，我们就是因为知道它的重要性，我们就认真学习。为什么知道它的重要性？马上就要用到。回到公司一弄不好，马上主管就是说，你去那边学什么啊？就马上就会知道了，就会专心的去学。我们学佛自己要观察，我们学佛，如果你没有那样的心情你就是对于佛法给我们的功能，那功能你不了解嘛？只了解到说职场我一回去如果没有学好的话，一回到工作上一定做不好。就看到去学习的价值，去学习的价值。这个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去观察。我知道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呢？佛法是很好啦，但是我用不上啊，那糟糕！一这样的话，佛法越好就越压我们，你知道吗？因为跟我没关系啊，很难有关系啦，纵然很难有关系啦，但是佛法很好，就会好像无力感就越大，那就很可惜了。我们学佛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包括就是在我们现在在我们共修的过程当中就能够达到什么功能呢？佛法是很好的，而且是跟我有关系的，想了解吗？这样的话，佛法是越好越好，越好啊是越好，这样知道吗？越高越好，因为它跟我有关系。这样表示越高的我那宝贝越多的都跟我有关系。我们世间人不会说宝珠珠宝钻石嫌少的嫌多的啦。中国人是特重于西方净土的啦。也就是说偏重佛德而忽略菩萨的自证大行，也就是忽略阿处佛国净土了。因为阿处佛净土就是重视在菩萨的自证大行，他又忽略的现实人间的现行，就是弥勒净土了。这个都是我们前面分析的了。所以导师就会跟比较嘛，阿弥陀佛跟阿处佛比较，阿弥陀佛跟弥勒菩萨比较，那现在又跟药师佛比较了。本来前面的忽略了阿处佛国土，忽略了弥勒净土，这已经是偏颇的发展了。等到与药师佛对论的时候那个弥陀净土就变成等死逃生，误会成这样了。不单单是外人看这样很多修净土、修极乐、往生净土的，也很多偏向这一部分很多偏向这一部分等死，我们不要讲到说等死了，都要求怎么？都要去重视在死啊，哈，都重视在死。你看我们当然说，要往生极乐净土的话，当然是要佛现前嘛，哈，佛现前，然后接引我们的哈，那没有问题啦。但是完全重视在那个地方，而没有重视在平时，没有重视在平时，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达到那样子？这哪里是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争议了哈？所以阿弥陀佛净土的信行者，应该恢复阿弥陀佛的固有精神了哈。希望这一部分对于我们要修学往生极乐净土的有帮助。 能够恢复阿弥陀佛的固有精神，哇，那对于你修往生净土的力量，或者是修学的方便，会带有帮助的。这样这里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接下来讲佛土与众生土了。我们因为这一篇，我们这一篇是在讲净土心论，净土心论不是单讲西方极乐净土嘛，我们前一篇就比较偏重于在讲弥勒净土了，念佛浅说这一篇嘛，那我们这一篇是在讲净土心论了，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第六个佛土与众生土了。这个我们一般讲说净土嘛，所以不单单是净土了，佛土与众生土。土就是土地，就是共同依托的啦。我们有讲正报依报，这就是依报啦，依报。个人业感的报身那是不共的，就每个人都不同的。而山河大地等等是共的，那共同能见、共同依托、共同受用，共同依托我们就要依着这个大地山河嘛，共同依着这个世间的这些众生，就能够互相增上了，或者是互相损益了。佛法是自利的，佛法是自利的，叫升天即解脱，自利不由他。那俗话也有说到，个人吃饭个人饱了，个人生死个人了，可见佛法是彻底的自利论。但这是专就有情业感的生死报体根生而说的了，就是我们的报身而说的。而若就众生的浮尘根，浮尘根以及一切有情业增上力所成的气世间，就不能如此的。浮尘根是指什么？我们有净色根，净色根我们比如说我们这眼根，我们有五根嘛，五根是净色根，净色根就好像，如果要比较的话，就好像是现在说的什么神经了，眼根就是眼神经了，浮尘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眼除了这个色就是眼神经之外，还有眼球等等的嘛，那就是浮尘根了。啊，生根嘛，生根也一样，生根比较大，生根我们全身啊，生根啊，生根那个根，生根也是净色根啊，净色的了，净色根啊。但是我们其他的这个就是浮尘啊，浮尘根。而气世间，我们说气世间是由有情业力所招感的了，生死业感的生死果报这一部分这个就是一手果报的了，一手果报。一手果报我们说这个就是自利，就是属于自利这一部分的。众生与众生之间在刹土的受托依托受用当中是互相增上互相损益的嘛，同样在各个刹土当中。佛与众生在刹土当中也是互相增上的了，那在净土当中就不会有损益的作用了了，一定是增上的作用。这样佛有净土而摄受众生，众生养成佛力而往生净土，就不是不合理的了，因为互相会增上的。我们翻到下一页，世间都有这样的事情啦，好像孟母三迁啦，在环境是可以影响人的啦，所以佛以众生辗转 真上的净土说确实是合理的了哈，确实是合理的。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来导师就要分析了哈，我们就要怎么土了哈。我们说佛土跟众生土嘛，我们现在看佛土了哈，佛土。人王经说三贤十圣居果报，唯佛一人登净土。只有这样，就是这个是在耶什么来说的呢？究竟圆满的常寂光土了哈，就是说常寂光土是只有佛才有的，所以唯佛一人登净土的这个净土是究竟圆满的常寂光净土说的。因为在就算是最后生菩萨还有一分业感一熟存在，所以不能够以佛的这样的净土相应哦，以佛的常寂光净土相应，所以唯佛一人登净土了。如果以这样的净土来说，常寂光净土，这样求生净土的思想就不会产生的，因为求也求往生不了，这样的净土是往生不了的了。然而佛不但究竟圆满的安住于最清净法界当中，不单单是安住在常寂光净土了哈，但因为修在因中修菩萨行的时候，也切是以摄取净土、摄化众生为两大任务嘛哈。这是大乘行者对于环境影响意识，环境能够影响意识有深刻的了解的证明了哈。菩萨庄严净土，一方面是菩萨福德智慧所感得的圣德嘛哈，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摄化众生啊，要摄化众生，使众生有良好的环境当中而能够好好的修行，为了这个而庄严净土的啦。就是说菩萨因为有福德智慧嘛齁，所以他自然就能够感得庄严的净土。而不单单是这样，菩萨也是为了要摄受众生而庄严净土的啦齁。所以一法界当中本来是无佛无净土可说的了，一法界当中无佛无净土嘛齁。而适应众生的机感当中也切乎是有佛也有净土，这是大乘的共义了齁。在一法界当中就实相嘛齁，一法界当中是无佛无净土的。但是适应众生的机感了齁，在缘起实相当中就有佛有净土了齁。好，我们先休息。